欢迎来到闹冥想，停止过度思考系列课程的第八天。今天的练习还是需要你准备纸和笔，是时候进行一些沉思了。坦白地讲，如果你想改变与自己头脑的体验，就必须先改变你生活方式的体验，你对待人事物的方式，你交流的方式等等。这甚至可能意味着你必须改变你性格的某些方面，不是可能，是真的需要这样。你必须改变你性格的某些部分，才能改变那些不断重复或是早已失控的想法。在研究瑜伽哲学时，有一本书在瑜伽界广受推崇，它是帕坦加利创作的《瑜伽经》。我想重点说的是这本书的第二章，它讲述了所有的修行实践，归纳为瑜伽八支修习体系。其中前两支是持戒和内修。接下来我会解释持戒和内修的含义，我会尽最大的努力讲解清楚。通常这样的讲解会安排在2到5个小时的课程中，现在我尽量把它压缩到10到15分钟，弄懂它们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前进。老实说，你可以先选择其中之一，仔细思考，深入践行，让它影响你，改变你，这对你是非常有益的。非常棒的是，在不同的瑜伽教义中，他们都会列出一个清单，其中有5条是持戒，5条是内修。他们把最高的教义放在首位，所以如果你明了了最高的第一条教义，你也将明了其他的所有教义。首先，5条持戒，基本上指的是外在的反省，处事时管理自我行为的方法。其次，5条内修，指的是自我约束与反省，与自我关系的处理。我们内心发生的事情，反映了我们外部发生的事情；反之，我们外部发生的事情，反映了我们内心发生的事情。所以，尽管我们会划分外在和内在，但实际上，它们都是融为一体的，无法割裂的。持戒的首条教义是非暴力或不伤害，或者我称它为心怀慈悲。标志性的领袖和革命者如圣雄甘地，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非暴力运动。这条教义简单的说，就是不要打人，不要杀人。也可以从深刻微妙的层面去说，就是你对他人的想法是友善的吗？你对他人的想法是暴力的吗？或者说，你对自己的想法是暴力的吗？你会像现在对自己说话一样，对你的朋友说话吗？非暴力也可以是一些简单的事情，比如你小小的选择，它可能是关乎你如何消费的选择。非暴力关乎的范围如此广泛，但当你把全然的慈悲践行在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你就不会对任何人或任何事带有暴力。所以，记住，这是最高的教导， 如果你做到了非暴力，你就能做到其他所有的。但是假如不能直接达到这个目标，也还有其他的方法。第二条教义是诚实。所以当我试图整理自己极其复杂的大脑时，我采取的一个更深刻的做法是，每当我说谎时，我都向自己坦诚。说实在话，一开始真的觉得很尴尬，讲着故事突然意识到自己在说谎，然后打断自己，对自己说，好吧，这其实不完全是真的。我想告诉你这样做的真相是，它深刻地改变了我的生活。我不仅变得对自己和朋友诚实，也不再需要找出我所讲述故事中所有的差异。而且，当谎言和真相流经我身心系统时，我也开始理解谎言的震动和真相的震动。辨别谎言的能力也变强了，这成为了我获得的最深刻的礼物之一。所以，真实其实就是看你是否能倾听并尊重自己内心那些更安静、更深沉的呼唤。现在，请你花些时间好好想一想。好的，第三个是不偷窃。除了像去面包店偷窃面包这样的行为之外，但实际上我们还有其他偷窃的方法。当我们迟到的时候，我们偷走了别人的时间。当我们打断别人时，我们偷走了他人分享的机会。当我们讲述别人的故事时，我们从那个人里偷了这个故事。还有关于知识产权的纷争。所以，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，反思一下你是否在某些地方，可能以某些方式从某些人那里偷了东西，然后开始清理他们。第四个是不纵欲。这是瑜伽修行者对性的讨论。我听过无数种不同的翻译，拐弯抹角的不去提及性，但坦白说，性是主要的干扰。在更传统的意义上，这表现为禁欲主义。假设你要宣誓成为僧侣或尼姑，那将是独身生活。在现代，实际也是古老的密宗哲学中，是指利用你的性行为作为一种寻找上帝的方式。你和另一个人的结合，最终是为了创造生命。但除去以上提及的方面，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，比方说，女人和男人的性行为中，女人通过精子的 DNA 接收了大量的信息，而身体必须把这些信息都整理出来。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深奥，但你是否注意到，女人滥交会令她失去自我或更加困惑，甚至不能理解自己是谁？而另一方面，对于男人来说，精液被认为是精华和生命的能量，当你释放了能量后，就会感到疲劳。无论如何，我不是在告诉你如何利用性，但你可以理解为你该如何利用你的性能力来行使权力， 以及你如何在与他人交往时对自己的性更负责任。所以换种思考方法就是，你想要如何处理你生活中的这一部分，或者说与之建立更强或正确的关系。你选择禁欲的原因之一，可能是因为性能量具有不可思议的创造潜能。当你把性能量提升到自己的身体系统时，实际上它给了你更多的力量去创造。第五个是不贪婪，允许事物流经你，不要成为一个囤积者，无论囤积的是任何东西。通常第一想到的东西就是钱财，请不要贪财，但也可以指情感上的囤积，比如执着于伤痛或者创伤，陷入在其中太长时间。我们可以将贪婪转化为完全的慷慨，慷慨地投入你的注意力，投入你的爱，投入你的灵在。如果你在某一方面很富足，那么请你慷慨地分享它们。以上五条是关于持戒的，那下面我们来看内修的部分，这是关于你如何处理与自我的关系。首先，第一条是清洁或净化。这里是关于清理你的想法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当你的房间很乱时，你的思绪也会很乱。在清理房间的过程中，你也开始清理你的思绪。如果你在洗碗，请同时送出一个祝福，愿下一个使用它用餐的人从痛苦中解脱出来。或者当你扫地时，可以把它当作是为住在一起的人服务，或者是为自己服务。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形式的清洁和净化来清理我们内心的思绪。内修的第二条是满足。满足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值得我们深思，尤其是在我们忙碌的世界里，我们完全被市场营销淹没，被灌输各种理由，让我们觉得不应该感到满足，我们需要更多，越来越多。请你感激你所拥有的一切，接受你的处境，请明白当下已是完美。无论你的身心涌动着什么样的情绪，都接受。你可以对自己说，好吧，这就是此时此刻的我，我对自己当下的处境感到满意，接受一切。第三条是苦行，就是把自己放进火里，可能是练习的火里。比如即使你不想冥想，但你还是会坐下来做十分钟的冥想。即使你不想承担你的责任，你还是要去承担你的责任。我觉得这一点是关于你为自己的精神觉醒而做的修习。它可以是为了清洁，为了保持你的家完整有序，可能是很多事情，但最重要的是投入进去。第四条是自我学习或自我反省。如果我们走过一生，却从未回头看， 我们曾经到过哪里，做过什么，有何感受，事情如何影响我们，那么我们就会带着我们的过去和问题。因此，花一些时间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研究，去了解自己，问问自己，我是谁？或者当你获得了某些深刻的体验，要向自己汇报，那就花些时间写日记。写日记，坐下来沉思，是一种神奇的练习。这是一种自我学习的练习，觉察你的行为、你的行动、你行动的后果，并留意自己内心的感觉。什么让自己感觉好？什么让自己感觉不好？你如何设计你的生活，能让你选择更多相应的活动，更多的情绪状态，更多的让你感觉良好的关系，同时也能让你发现哪些事物能让你平静，哪些却不能。关于内修的第五条是臣服。这有时对我们来说是最难的。这里的臣服是对伟大奥秘的臣服，向未知臣服，向比你更强大的力量臣服。臣服并不是放弃，而是一种信仰，而是把自己交给各种不同方式的支持力量。可以是对宇宙的信仰，信任宇宙以各种方式支持着你。对我而言，我们的地球是比我自己更强大的事物之一。这个巨大的星球在太阳系中，我臣服于地球的力量。好了，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开始思考、接受并欢迎这些瑜伽哲思进入你的生活，让他们改变你、转化你、提升你，他们就会改变你的生活。以上的内容，你想听多少遍就听多少遍，可以做些笔记，或是写很多日记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你可以将它分享给身边的家人或朋友，一起成长进步。祝你拥有美好的一天，我们明天再会。